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，希望透过明白主的话语，大家能够更深地认识神，天天行出他的旨意来。主耶稣开始传福音时，在安息日进了会堂，他就念起以赛亚书的话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了。但愿大家都能够经历新生命的自由和喜乐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，歌名是真美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耶稣在主祷文里教导我们称神为父亲。在圣经里，神有很多不同的称号，为什么主耶稣偏偏选择了父亲这个称谓来祷告神呢？称神为父亲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呢？称神为父亲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0讲，题目是我们的父。
今天我们要看主祷文，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6章第9到13节。在马太福音6章9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留意这句话，主耶稣并没有说一定要按照主祷文逐字逐句地祷告， 换言之，主祷文是祷告的范例，所以我们不一定每次祷告都要念主祷文。当然，念主祷文没问题，但不应该只是复述而已。遗憾的是，很多天主教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就犯了严重错误。他们祷告只是念主祷文，念圣母经，除此之外根本不会祷告，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如何祷告。凡入读天主教学校的，包括我自己，就会明白这个悲剧了。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祷告，不知道如何祷告，一旦需要祷告只会念主祷文。我在天主教学校就是这样的，每天晚上都跪在床边念主祷文，一下子就念完了。我觉得太短了，便再念一遍。念珠就是这样搞出来的，可能你见过，就是一串的珠子，末端拴了个十字架做坠子，每祷告完一遍便推一粒珠子。这就是念珠的用处，帮助你计算念了多少遍主祷文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六章第九到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六章第九到十三节说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原文就到此为止，末尾的那一句话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，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因为这样才更像祷告的结束语。可见这篇祷文根本不是让人复述的，而是祷告的范例。下来的几篇信息，我们会看一看主祷文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宝贵之处。说到祷告，来到神面前祷告要切记两样事，首先是神的同在，其次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祷告不是自言自语，而是要意识到神的同在。这就是很多人祷告的困难了，往往意识不到神的同在，所以也就不大渴望祷告了。谁愿意冲墙说话呢？祷告如果要有意义，就不应该只是一种思想活动、宗教活动，而是向神说话，更确切些是跟神说话，否则就成了单口相声，总是冲神唠叨，从来听不见神说话。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这就是主耶稣在针对的问题了。人之所以意识不到神的同在，是因为缺乏属灵洞见，他们患了属灵瞎眼症。在诗篇139篇，诗人说，神是无处不在的，你下到阴间死了还是躲避不了他。很多人以为自杀就可以逃避神了，自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你无论如何都逃避不了神。神无处不在，这句话听起来似乎不陌生，但很多真理虽然我们知道，却只是一知半解。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神对你了如指掌，问题不是你找不到他的同在，而是根本躲避不了他的同在。下一次祷告时要切记这一点。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便躲进了树林里，他们的做法实在不高明，难道在树林里就能躲避得了神吗？你根本躲避不了神，神无处不在，而我们却想躲避他，不见他。至少我们想这样做，但却是徒然的。 所以第一点是神无处不在，你不需要寻找他的同在，你也没有办法逃避神。第二点是做了基督徒，神的同在就更不成问题了，因为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想一想，要是你真的明白了这个真理，原来神就住在我们这个卑微的身体里，那么跟神相交是多么容易。神住在我里面太美妙了，这是我的力量之泉，日复一日无论做什么，我都知道神住在我里面。第三点，圣经说神会特别住在他的子民当中，这是神的特别同在。神当然无处不在，但他特别在我们里面，特别在他的教会里，就好像以色列民神无处不在，也在以色列民当中，但神特别在圣殿里。以色列民得去圣殿寻求神的面，因为圣殿有神特别的同在。你可能说神无处不在，为什么要辛苦去教会参加祷告会呢？哪里都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也在我家里。不错，但教会有他特别的同在，除非大家聚在一起，哪怕两三个人，否则你就得不到这种同在的祝福了。正因如此，你会发现有个祷告同伴真好，自己祷告固然好，但有个祷告同伴就会事半功倍，因为神会特别同在，特别祝福。主耶稣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当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时，祷告就会非常容易。你有这种体会吗？你不仅可以感受到大家一起祷告的能力，而且这个祷告能够让你更加靠近神。跟真正爱主的人一起祷告，就会有神特别的同在。难怪主的子民聚集时，往往圣灵会特别浇灌下来。我就有过这种特殊的经历，那是复活节聚会，圣灵浇灌了下来，极有能力。每每神的子民聚集，寻求他的同在，寻求他的面，就会经历到这种特别的事。所以祷告时一定要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，虽然有时独自一人，但别忘了神无处不在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祷告时知道神就在旁边，能够跟他说话。此外，要是你觉得祷告有困难，那么就找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，请他跟你一起交通祷告。祷告还有一个困难，就是我们对神的错误观念会影响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不但要知道神无处不在，还要知道神跟我们是什么关系。面对陌生人，你很难跟他谈话，很难倾心吐意。不错，是有个人在你旁边，但他是陌生人，很多话你不会对陌生人讲，而会对弟兄姐妹讲。对陌生人，你会用另一种谨慎的方法与他交往，但是一回到家，你就放松下来，判若两人。你不需要过度的拘谨，因为毕竟那是你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朝夕相处，天天碰面，你可以很自然地跟他们相处交谈。真有趣，很多基督徒来到神面前也判若两人，甚至连声调都变了，仿佛神喜欢听高音频似的。可见要是不认识神，我们的举动是多么荒唐，真是让人倒胃口。如果你把神当作是主教、教宗或者独裁者、暴君、国王、总统，就只得这样行了。祷告是向谁说话呢？主导文以 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开始。主这样说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对神全新的观念。他是在说，当你成为门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就对神有一个全新的观念了。整个登山宝训谈的就是新造的人，而成为新人就是心意更新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一旦成为他的门徒，你整个对神的观念就焕然一新了。也许你觉得神像严厉的老师，像凶巴巴的祖父，总之非常可怕。我上天主教的时候，教会会发给学生图画，上面画的是神，神在云朵上，他是一个老人，有长长的胡子。如果把神画成这副样子，显然你就会想，他和蔼吗？严厉吗？有耐心吗？通常我们觉得他很严厉，亲近不得，只好敬而远之，转而去求玛利亚。图画中的玛利亚非常和蔼温柔，总是双手合十祷告的姿势，年轻女孩子的面孔，大概24、25岁左右。我不知道画中的玛利亚有多大，但所见的都不超过30岁，年轻温柔，和蔼可亲。而画中的神却很严厉，当时我只有6、7岁，看着这个张开双臂的老人，长长的胡子，真可怕。所以我就向玛利亚祷告说，能不能帮我向祖父转达几句话吗？在我看来，神就像祖父，可能还大过祖父。祖父没有这么长的胡子，所以他显得更帅。但耶稣说，一旦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他的门徒，那么你整个对神的观念必须彻底改变。在旧观念下，我们不敢亲近神，只好求玛利亚向他说几句悄悄话。否则为什么要向玛利亚祷告呢？之所以向玛利亚祷告，就是因为不敢跟神说话，觉得他太可怕了。如果跟玛利亚也说不上话，可能玛利亚太忙了，那么你只好抓住圣徒们。圣徒也许有时间听你说几句话，因为玛利亚要听的祷告实在太多，可能应接不暇了。这种祷告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不明白主耶稣的教导吗？这简直是把神的话弄得太可笑了。当然，我们不要谴责天主教徒，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不读圣经，现在才发奋读。而且也别忘了，不只是天主教徒才对神有这种观念，我相信基督徒也存在这种观念，虽然他们未必承认。可见对神有个新观念、新认识是何等重要。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对神的观念必须更新，既不要把神看作是独裁者，望而却步，也不要把神看作是祖父，任意撒娇。主父母总是宽容慈爱的，似乎对孙辈们有无尽的耐心。祖父母对孙辈跟父母对待儿女截然不同。比如我的母亲，她爱干净，家里总是一尘不染，窗明几净。要是我胆敢在玻璃桌上弄个手印，那可就大祸临头了。但我的女儿去她那里，到处都弄上了手印，碰了这个，摔了那个，母亲却忍耐无限，说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以为神也是这样，既然有这么长的胡子，一定比祖父更和蔼了。毕竟祖父还没有来到世上时，神就已经存在了。祖父母都是这么和蔼，那么神一定像一位好爸爸，可以向他要各种好吃的东西。这两种极端都是对神错误的认识，我们必须马上纠正。主耶稣教导说，神是父亲， 留意，并非祖父，而是父亲。父亲可以很严厉，要记住这一点，免得我们忘乎所以。父母可以很严厉的，我的父亲就很严厉，我几乎每天都挨揍。感谢神，神不是这样的。我是独子，父亲不想让他的独子被宠坏，结果我每天都挨揍。只要稍有差错，我就得挨揍，至少直到五六岁。坦白说，父亲给我的印象很差，似乎只知道打儿子。还好，抗战结束后，父亲从前线回来便一改常态，他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再也没有打我。他对我极有耐心。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。祖父就不同了，他们对儿子严厉，对孙子却很和蔼。我妻子的父亲就是这样，从前他从不跟他聊天，更别说玩耍了。可是我们的女儿来了，他却坐在地板上跟外孙女玩耍。妻子觉得好惊讶，从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切记，主耶稣说的是父亲，不是祖父，二者相去甚远。但首先要留意，主耶稣并没有教导含糊的宇宙父亲概念，就是说神是每个人的父亲，圣经根本没有这种教导。一位论派就是一个从基督教生出来的教派，就主张这种错误教导，说神是所有人的父亲。神不是所有人的父亲，主耶稣说得一清二楚，神不是普罗大众的父亲，但神能够成为我们的父亲，这正是福音书的中心。这个好消息是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真奇妙，我们要好好思想。成为神的儿女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实在太宝贵了。做基督徒并非得永生这么简单，这个好消息的关键不在于此，而是在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天国里有不同等级，有各种的灵界活物，有天使长，有各种的天使，还有四活物。启示录、以西结书出现了四活物，他们到底是谁不得而知，但似乎高过天使，甚至高过天使长，因为他们最靠近神。而奇妙的是，福音书说神把我们从卑微升到至高，高过神的一切创造物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句话你已经耳熟能详，可是你知道其中的含义吗？神将我们提升了起来，就在他旁边。保罗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就是神的右边。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让他的儿女靠近他。太美丽，太荣幸了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，不要把属灵真理弄得很肤浅，而要深思冥想，直到内心充满了感恩，神竟然把我们高举到这个位置上。我们能够坐在天国里，真是太好了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。基督徒千万不要自以为比世人好，我们比大多数的世人更糟糕，更卑微，但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强壮的羞愧，拣选了卑微的，将之升为至高，好让人看见他的恩典。我从前提过，我父亲曾是中国一位高官，结果我坐在了高位上，旁边就是部长、将军、总理，我是谁？无名小卒，我只是个孩子，走在上海南京大街上，没有人会多瞧上一眼。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我就可以坐在总理的右边， 记得我坐在副总理王云武的右边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王云武？王云武出身低微，但凭借着工作努力和才高八斗，他跻身到了高位。他和妻子一左一右，我坐在了当中。他一边谈着话，一边把食物夹到我的碗里，而另一边他妻子也是这样，我都吃不下去了，他们真是把我宠坏了。当时席上的客人并不多，也许十五六个，而我这个无名小卒却坐在当中，我有什么权利跟政要们同坐呢？根本没有权利，无非父亲是个大人物罢了。神的国也一样，我们是无名小卒，之所以能够进神的国，是因为神我们天父的怜悯，他高升我们，让我们坐在天上，旁边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天使长米迦勒和加百列，是活物。这些都是让地上一切显耀都黯然失色的人物，而卑微的我们竟然跟他们并肩而坐。想一想，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，得以称为神的儿女。相比之下，地上的荣耀不值得一提，神把我们高升到了这个地步。你知道被称作儿子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进天国的时候，所有天使、属天活物都会看见，这是神的儿子，神何等怜悯。所以保罗说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神对我们毫无保留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在世上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来回报他呢？每每听见人说，我太忙了，不能为主工作，我都很心疼。试想，神亏欠了你什么吗？他对你这么恩慈，而你却没有时间给他。要是神不愿意给你时间，你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了。神毫无保留，我们却一毛不拔，觉得给神太多了，可见我们还不是神的儿女，或者即便是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，不明白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福分。成为神的儿女是莫大的福分。主耶稣实在说，你做我的门徒，也就成了神的儿女，祷告时就能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想一想，身为儿女有什么权利？我可以穿过所有的守卫、士兵、人群、大门，径直走入父亲的办公室，其他人都不得入内，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预约，而我这个无名小卒却无人拦阻，可以直接走进父亲的办公室，一天20次都行，随时都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他的儿子。我不是达官显贵，只是个孩子，懵懂无知，没读过大学，没什么文凭，但我可以随意走进办公室，无论有多少守卫、长官、政要，没有人能够拦阻我。同样，我们也有权利到神那里去，这就是主祷文的美丽之处了。你怎样祷告呢？像儿子那样。你有这种权利，一切灵界的活物都不能拦阻说你不能到神面前。谁敢这样说呢？我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赚来的，谁能赚来儿子的名分呢？所以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但靠神的怜悯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没有人能拦阻我到他跟前去。你祷告有什么问题呢？何难之有呢？你可以去到神面前，正如希伯来书所说，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要想成为神的儿女，就必须重生。怎样成为神的儿女呢？必须从圣灵生。重生的意思就是圣灵动工，让我们成为儿女，这不是我们能够赚来的。但还有一样事 也必须留意，就是圣经教导说，儿女的生活举止必须得体，我们的行为就是身为儿女的明证。别人如何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？在圣经里，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凭据，其实没有其他的证明，唯一的证明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作所为像神的儿女。我去见父亲时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儿子，但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呢？一定有办法。我不能单单说我想见某某总理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子，他们会说什么？你长得不像他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必须有方法证明，要么父亲确认，要么有其他证明。在今生，我们唯一的证据就是生活举止像神。主的教导就是这样说的，他在马太福音5:44-45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主耶稣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赚得儿子身份了，而是说这样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赚不来儿子的身份，赚不来永生，但我们的生命必须有神儿女的名证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而一旦有了儿女的名证，你的祷告就会通行无阻。不信你就试一试，要是你不相信，那么就试一试犯罪后祷告。你大可以整天声称是神的儿女，看看祷告通不通，看看神回不回答你的祷告。你的祷告是不会通的。当然在人看来不是这样，即便我得罪了父亲，别人还会看我是他的儿子，我仍然有权利。但你会发现，一旦犯了罪，你的祷告就会有拦阻了。要想到神那里去，就必须带着儿女身份的名证。这并不是说犯了罪就不能悔改了，当然可以悔改，可以再回到神面前，可以求主移走拦阻，但是拦阻一定会来的，这并非仅仅心理障碍，而是非常实际的拦阻。有一位弟兄犯了罪，便发现自己祷告不通了，虽然他可想祷告通畅，但门关上了，他进不去，并非他不想祷告，不想求告神，而是路堵住了，有一股力量关上了门，他没有办法控制。换言之，他给了撒旦机会。并非神，并非天使，而是撒旦关上了门。真奇怪，撒旦有权柄这样做，因为你给了他一个可乘之机。这一点等到以后我们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时，我会详细解释。要想祷告，要想以儿子身份来到神面前，你的生命就千万别有罪。可见在主耶稣的教导中，儿子身份是不能滥用，不能理所当然的，这一点也必须掌握。如果滥用职权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到不了神面前了。这不是教义，而是经验之谈。你只能远远地哭喊，求主除去你的罪。当然，我谈的不是小罪，而是重罪，可以砍断你跟神的关系。可见，世上的儿子跟天国的儿子判然有别。在世上做儿子，你可以我行我素，别人管不了。遗憾的是，当年中国就是这样，高官之子可以为所欲为，莫敢随和。有些高干子弟无恶不作，杀人强奸，谁都不能将其绳之以法。他们可以去饭店白吃一顿，没有人敢吱一声，因为害怕他们的家庭。 这种高官家庭都有特别的徽章，很少人才有，就要把徽章别在领子下面，到时一露出来，就没有人敢拦住你了。你可以吃，可以去餐厅，可以搭飞机，乘火车，坐电车，一文不花，因为没有人敢向你要钱。你只要把领子一掀，露出徽章来就行了。唯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得到这种徽章。可见在世上做儿子，你可以滥用权柄，可以犯罪，没有人敢拦住你。但做神的儿子就不能这样了，因为神的儿子身份是跟行为证明连在了一起。一旦行为跟儿子身份不配，你就丧失了儿子的特权。当然并不是说你就不是儿子了，可能依然是儿子，或者名义上还是儿子，但所有儿子的特权都没有了。除非悔改，否则你就没有儿子的神气了。不要想我可以犯罪为所欲为，不可能。我想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行为和祷告之间的关系。一定要明白，祷告跟行为是不可分割的。你要是活在罪中，就休想祷告通畅了。无论你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都徒劳无功，除非悔改。要切记主耶稣教导的这个重要原则。明白了这些，我们才能够明白，唯有借着神的灵重生了，我们才可以称神为父亲。不是你想称神为父亲就可以称神为父亲了，也不是你觉得耶稣要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就可以称神为天父了。耶稣这话是对门徒说的。我在天主教学校学会了主祷文，所以称神为天父，当时却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权利称神为天父，我不是他的儿子。唯有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，我们才能真正称神为父亲。这就是说，唯有生命完全由圣灵掌管，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你的生命完全由圣灵掌管了吗？我是说完全。神不喜欢三心两意的人，他要么就拥有你整个生命，要么就干脆没有。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向人传讲的真理。神不喜欢三心两意的人，他不接纳不完全的奉献。要想成为神的儿女，享受儿女的益处、特权、职责，那么你就必须对神完全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祷告时觉得很难由衷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因为他们对神不完全。有的基督徒对神只是 50% 或者 80%，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做儿子的喜乐。要想经历做儿子的喜乐，那么你现在就得自问，我对神完全吗？主啊，我对你诚实完全吗？否则的话，你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没有人可以拦住你这样说。每个人都可以称他本国的总理为父亲，法律并没有禁止。但问题是他会看你一眼说，我们素昧平生，你是谁？关键是要对神完全。保罗说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口里说父亲跟心里说父亲是不同的。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主耶稣并不是叫你单单口里说，问题是你能由衷地这样说吗？现在就得想一想，你能由衷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吗？如果能，那么这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动工，让你能够说出来。 保罗称两次提到了这一点。第一次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第二次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。这才是真正的确据，是圣经给我们的确据。神的灵跟我们一同证明说，你是神的儿女。我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毫无疑问，我里面有圣灵为证。是不是神的儿女，并不在乎所谓的外在应许，而是你配不配得到这些应许。怎样才知道你配得这些应许呢？除非圣灵与你的心同证，你是神的儿女。记得多年前在香港时，有一次聚会，那位传道人恰恰讲出了这个真理。他说，有一个人跟他说，他几天前委身给主了，但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。这位传道人问，你来到主面前是怎么祷告的呢？我说，天父。那个传道人马上说，够了，我不需要再听下去了。那个人问，为什么你问我是怎么祷告的呢？传道人回答说，因为我只想听第一个词。你是从心底说出天父的吗？那人说，是的，我是由衷而说的。那传道人说，感谢主，你是神的儿女。这位传道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掌握到了这个真理，唯有神的灵才能够让你由衷而说阿爸父，这样你就真是神的儿女了，因为你的心对神是完全的。这就是祷告的秘诀。留意，主的教导非常独特，唯有主耶稣才这样教导说，祷告时称神为父亲。世上其他的宗教甚至旧约都没有这种教导，独一无二。而我们从小就糊里糊涂地念叨主祷文，却浑然不知这种教导是如此的独特。主的教导绝对与众不同，犹太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可以称神为父亲。今天可以看见很多犹太人祷告，他们称神为大君王，种种称呼不胜枚举，但没有父亲这个称呼。没有人有这个特权称神为父亲，所以一旦成为新人，整个对神的观念就更新了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只有我们才有权利称神为父亲，因为靠神的恩典，我们成了他的儿女。唯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有这个福分称神为天上的父。不但如此，还叫他阿巴父。阿巴是亚兰文，就是父亲的意思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恰好用的就是这个词。保罗说，借着圣灵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含义太丰富，太奇妙了。首先，靠神的恩典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到达了主耶稣跟神的关系这个层面上。这还不够令人感到惊讶吗？我们跟神的独生子处在同一个层面上，唯有主耶稣才称神阿巴父。亚兰人称自己的父亲为阿巴，这是个亲切的称呼。中国人说爸爸，比较接近阿巴的发音。上海话更好，真的是阿巴，跟亚兰文发音一模一样。想一想，神并不是让我们毕恭毕恭地叫他父亲，而是叫他爸爸。犹太人真的要目瞪口呆了，叫大君王为爸爸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不行的。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你怎么叫你的父亲呢？我叫我的父亲爸爸，而不会说父亲大人，我在这儿。按照中国人的老传统，有人确实叫父亲大人， 表示尊敬，但这样一来关系就疏远了。中国家庭的父子关系往往是疏远的，但亚兰人不是这样，犹太人也不是这样。犹太人父子关系亲密，凡去过犹太人家的就知道了，他们的父子关系以及全家都亲密无间，所以叫父亲为阿巴父。主耶稣是在对我们说，现在你是儿女，来到神面前要说阿巴父，我在这儿，然后跟他说话。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，而且不只是小孩子才叫爸爸，成人也叫爸爸。小时候我叫爸爸，大了还是叫爸爸，没有改叫另一个称呼。留意，爸爸这个词没有一丝不尊敬的意思，它表达出了父子关系的密切，当然也包括了尊敬。我叫父亲爸爸时，我非常尊敬他，不会没大没小，想必你也是这样，所以叫爸爸根本没问题，并不代表你不尊敬他。明白神是谁，明白他跟我们的关系，这跟祷告有何相干呢？这一切都跟祷告息息相关。为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就说了，跟一个人谈话必须知道他是谁，跟我们是什么关系。跟陌生人谈话比较拘谨，但是跟熟人谈话就可以开诚布公了。向神祷告也一样，当然我们不知道神的样貌，可能你祷告时会想，神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也许你想把它想象成一个大光体，远远地闪烁着。人总是忍不住要想象对方是什么样子，比如接电话，你听见对方的声音，就想象着他长得是什么样子，是胖是瘦，是高是矮，而想象跟实际往往大相径庭。你听见对方的声音非常响亮，便以为他是个高大的黑发男子，可是到见面时才知道自己错了，原来他瘦小玲珑。或者听收音机，你想象着广播员长得什么样子，肯定每次都错了。我们祷告时也喜欢想象神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对方什么样子，就觉得不能跟他交谈。可是生活中我们似乎也应付自如，有些人在办公室工作，接听电话，跟素未谋面的人谈话，游刃有余。你根本不需要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，就可以把事情办妥了。同样，在属灵事情上，对方长什么样子根本无关痛痒。可是我们却总有这种困惑，神什么样子的呢？要是能够想象出他是什么样子，祷告就容易多了。想象主耶稣比较容易，他来到世上，有人的身体，跟普通人一样。可是，即便知道了他是金发还是黑发，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等等，我不肯定这能否有很大帮助。你看，我们满脑子都是肤浅的想法，结果成了祷告的障碍。主耶稣要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不是在告诉我们神的样貌，关键不是他的样貌，而是他是谁，他跟我们什么关系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教会有一位姐妹，她跟弟弟阔别了17年，她离开家时弟弟还小，17年后根本不知道弟弟长什么样子，有多高。可是有一天弟弟打来了长途电话，他拿起电话跟弟弟谈了起来。他不知道弟弟长什么样子，但这又何妨呢？他知道那是他弟弟，这才是关键。他知道对方跟自己是什么关系。现在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样子，也不必假装知道，终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他。正如登山宝训所说， 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们必会见到神，但现在我们是靠信心而活，尽管肉眼看不见他，可是我们有确据，因为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就像那位姐妹一样，那人是他弟弟，难道他不知道他的长相，他就不是他弟弟了吗？抗战期间，我的父亲离开上海去了前线，在陪都重庆作战。我五年没有见到父亲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了。见照片跟见本人是截然不同的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我有父亲五年前的照片，但有趣的是，他站在我面前时，我不肯定他是不是我的父亲。如果拿着照片来对照，也许能找到相似之处，可是看着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但是难道我记不得他的样子，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吗？他还是我的父亲，一切依旧。同样，现在我们不知道天父看上去是什么样子，但我们知道他是谁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祷告时务要掌握这一点，否则你的祷告就不通了。今天我们看了主耶稣的祷告教导，从中归纳出了一个重要原则，要是能够掌握住，祷告就会焕然一新，因为对神的整个观念改变了。我们爱神，尊敬神，能够亲近他，就像亲近亲爱的父亲一样，可以跟他说话，因为知道他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0讲，题目是我们的父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对基督徒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每每祷告时要记住，神透过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，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他，与他相交。但是不要忘记作为天父儿女的义务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好叫世人能够因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1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。
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
我们所欠的债，如同我。